反派影评首尔之春，过年好，我是刘三姐。
过年好，我是波米。今天这期是我和三姐在大年三十的下午录制的啊，大家听到三姐意兴阑珊，我们是彻底的贯彻了今年除夕不放假的精神了。毕竟除夕一到，春天也就来了，正如我们今天的主题首尔的春天，它其实更应该被翻译成汉城之春，或者直接咱们沿用它的英文译名，那就是双十二政变。那么这部电影的韩国分级是12岁，对应北美 PG-13， 不过超出北美同级的镜头是大量的吸烟画面，片尾除了真实人物合影之外，字幕结束是没有彩蛋的，格式是 2D 彩色电影，画幅是 2.35:1。 片子是韩国电影，出品方是美嘉娱乐旗下的 Plus M， 它追根溯源啊，和曾经进军过中国的美嘉欢乐影城属于同一家母公司，之前是美嘉主要发行外片的部门，这两年经过了改名。此外影片的承制方还有一个叫蜂巢媒体的公司，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甚至是想象而来，这个影片的第一帧也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所谓首尔之春或者准确叫汉城之春，在历史上其实是指79年10月26号韩国独裁者朴正熙被刺杀到80年5·18光州事件这半年多的时间，它指的是似乎在这期间韩国曾有民主化转型的可能，它严格来说都属于朴正熙统治的第四共和国的末期。这一块用大陆影迷最熟悉的两部电影就可以前后很好的锚定时间点。首尔之春始于南山的部长们终于出租车司机，而它的转折点就是今天的这一步了。正如刚才所说，这部同名电影聚焦的其实是79年底在汉城发生的双十二政变，全片后面2个小时只呈现了政变从双十二当天下午16点到第二天凌晨5点10分的13个小时零10分钟。当然影片都以谐音方式用了化名，这样韩国观众或者熟悉历史的人很容易就可以和原型人物对位了。影片由61年在首尔出生现年52岁的韩国男导演金成洙执导，本片的编剧之一也有他，这里我暂时都用豆瓣的译名。金成洙此前代表作包括了阿修罗和流感，这也是他10年来仅有的3部电影都是自编自导的。不仅如此，阿修罗的两位主演同样是本片的男一男二黄正民和郑宇盛，这更是郑宇盛第6次与导演金成洙合作了。监制包括了金元国、李永珠、金振佑，编剧除导演之外还有3位，洪仁彪、洪元灿、李英仲，其中洪元灿是罗红枕的联合编剧，追击和黄海都有他的参与，而李英仲则和本片导演合作过流感、马东锡确立顶流地位的犯罪都市2也有他参与编剧。主演包括了饰演全斗焕片中谐音名为全斗光的黄正民，饰演张太丸谐音名为李太臣的郑宇盛，以及饰演卢太愚化名卢太监的朴解俊。我们下面可能直接说人物原名或者干脆提演员啊。那么除此之外，饰演郑总长的就是在南山的部长们里饰演朴正熙的同一位演员李兴民啊，这里正反大反转。那特别提一句，片中饰演崔总统的演员名叫郑栋焕，这两年刚刚参与了华语电影《花落阿朱妈》，而作为韩国的大制作影片也少不了偶像明星的客串，片中饰演特战司司令秘书长的是人气演员丁海寅。韩国男摄影师李毛凯就是流感和阿修罗的摄影，也曾经掌机过金之云的代表作《强花红莲》和《看见恶魔》等等。前两年李正在自导自演的《狩猎》同样也由他掌镜，配乐师名叫李载镇，是李沧东电影《薄荷糖》和《绿洲》的配乐师，当然片中也对韩国军歌进行了部分的化用。影片的韩国首映日是去年2023年11月22日，成本啊，韩国损一点概念，大概在450到460万观影人次即可回本。当然显然影片成为了韩国去年为数不多的现象级电影，截止1月27号，影片的观影人次已经超过了1300万人次，韩国总人口只有5100万，那1300万这个数字排在包括好莱坞电影在内的韩国影史第9位。而如果论票房数字，更是突破了1186.62亿韩元，按24年2月汇率和6.41亿人民币排在韩国影史第4位，比我们之前做过节目的1987出租车司机、南山的部长票房都要好，之间最高的出租司机也只有1210万的观影人次。那鉴于影片连香港都上映毫无音讯，估计也就没戏了。那么也就说一下字幕吧，目前小玩具的翻译质量明显是高一等的，其实首周啊除了机翻只有俩人工翻译的版本，小玩具无论是从注释的精细程度还是对话的说人话这个角度都是最好的，但是目前外挂字幕只整合了小玩具这一版注释的版本，对白的版本你想看好的还只能看内嵌版本，至少首周是这样。而且这里不针对谁啊，所有的韩影字幕组都有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爱给正片打水印。有人说啊，这是防盗版，可你这本身就是对原片的盗版，对不对？而且注重影音体验的朋友会发现，字幕组压制的版本永远会把环绕声改成双声道，香港大陆都看不了，院线也就算了，在这个片子制作了杜比全景声音轨的情况下，只能看说 光声道实在太委屈了。总之目前字幕好的片源差，片源好的字幕不行。以上就是所有影片信息，下面插播最后录制的打分环节。
这个片子可以打个6.5吧，老少咸宜，大家都可以看，还是个爽片，确实挺有意思。
你南山部长打了7分呢。
嗯，南山部长它里边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为了国家。
哦，那个有理想主义的更多的东西。
对对对，虽然说历史原型可能未必那么干净，这个片子里边为忠于义嘛，你可以看到他对于王八蛋的批判，
没错，
你可以看到他对于张太完这样忠义之士的褒扬，但是你绝对看不到忏悔。
那你又比出租车司机高了0.5分。
出租车司机的话不满意，
我给7分吧。这是政治惊悚片很不错的一个完成度的电影，但是最重要的还有我们此时此刻看这个电影的心情，尤其是它的结尾，我其实的感情非常非常的复杂
啊。对，我也是。
可能我会说跟这个电影最像的是《星战前传三：西斯的复仇》，但是哪怕西斯的复仇最后还留下了两个孩子作为火种，但是我们在看这片子的时候心情可能会更加的复杂。给你拍出来这样一个电影，你还是会有非常非常大触动的地方。最后我想说的是，他的演员挑的也非常好，尤其是崔总统的演员，看的时候也都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感触。
黄正明也特别好。
嗯，无论是这个角色还是最后的结尾，你都能看到一个毒夫民贼的诞生，能让你产生非常多复杂的情感。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剧透，请大家看完正片再来收听。因为这一期的节目比较特殊，所以呢我希望啊，在我们开始聊正片之前先去聊一些背景知识。尤其我们也请到了三姐这样一位历史专家，就着这个片子门槛和一些背景信息先给大家说说。首先整个电影可能看起来里面有多方的视角，司令部非常的多，哪怕是在守军郑雨生所在的正义一方，他都有很多军队的部门，其中一个是陆本地保，还有一个守警司，另外还有一个特战司，就后边死守大门还死了个副官的。那么这三个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
最高的权力是陆本，他等于就是参谋本部嘛。那一群将军聚在这个地堡里，他行使的是战时指挥职责。比如说跟全斗焕在那谈说我们要君子之约，就是因为他是在总长郑成和当时已经被
绑
票哎，这个情况下他无法履职了。他作为次长的话，他其实已经递补当上这个一把手了。他下军令，他呢就是决策者。
嗯，
郑生和的这个权力在正常情况下其实没有那么大。他的权力是由于朴正熙死了之后，当时的这个总理
崔总统
哎不是上去了吗？代行总统职权，他戒严。但问题是他是除了济州岛之外的没有全面戒严。全面戒严，总司令官是总统。如果区域戒严的话，总司令官是国防部。那么国防部长当时你看那个东北西部那个
怂面。
他也没有决策，所以决定的话就在戒严司令官的手里头，就是总长
被绑架的。
对，全军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由就是郑成和这个总长来管，戒严司令官赋予了超出他原来军队指挥的权限啊，这个权限其实是相当大的。同样的是你说的那几个特战司、守警司，对吧？特战司呢，他下辖的是一群空降兵部队，守警司、宪兵监加上特战司，他们正好是首尔城内驻军，特战部队其实是在城郊，守警司的这一群的话，你看在景福宫。对吧？那
个是近，
他直接就在城里，宪兵分散在这个宪兵部队，这个也是在城里的。其实它是一个城外和城内的对峙格局。特战司令部本身下辖的那是不止三个旅，但是他的主力部队的话，基本都被全斗焕给拉去了。
就甭管他们之间的部门是怎么样的，电影当中呈现的是他们底下都有大量的部队根本不
听
他们
的。对，没错。
哎，这个就回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叛军这方面，全斗焕看似在电影当中，他其实是利用了一个所谓军队内部派系，
对，
有的版本翻译叫一会，也有翻译叫一心会，最后叫新军部。哎，是靠这样一个感觉特别像漫威电影里边九头蛇一样的这么一个所谓的组织，包括这前面还拍了这些暗地效忠的这种画面。
对对对，
它这是艺术加工，看起来跟古惑仔一样，还是说它是一个类似于俄罗斯瓦格纳一样的什么情况的派系组织呢？
它都不是，历史上那个就叫一心会，是由当时的士官学校的学生组成的。原来再往前的话叫七星会，
那他能不能理解比如原来国军黄埔系他有这个意思吗？
复兴社
啊，复兴社
他在 这一群学生里边，然后
要又单独一个，
拉出来一个一群人。而这个一心会本身为什么叫一心呢？叫一心向太阳，太阳是谁？朴正熙。另外的话就是啥？就是服务国家嘛，忠孝的这一套啊。他的这个一心就是朴正熙。为什么朴正熙当年非常的赏识全斗焕？就在于他对他的个人忠诚是非常强的。当年朴正熙政变的时候，士官学校的校长不支持朴正熙，全斗焕作为学生组织了几百学生，然后来庆祝他政变成功。
就里边提到了他蛊惑卢泰愚。
对对，
说了这事儿，
为什么他非常的重视全斗焕？他们最大的那个共同点是什么？同乡。全斗焕在军中之后就是坐电梯然后上了。
按照这逻辑，哪怕朴正熙不是被刺杀，他是善终，是不是接任的人其中之一也是全斗焕呢？
不会，全斗焕的话呢，在朴正熙的权力组织体系里头，他不是重臣，他是宠臣。之前不是有个叫五幺六革命吗？那个也是军事
政变，
那个纪念章是补发的。这个你参与的和没参与的那是两回事儿，他是不属于是这部分的元老的。
就他跟朴正熙不是他跟卢泰愚的，
哎，不是那个关系，哎，所以他不可能是这么直接继承的，哎，但是呢，他们的这个私人关系又特别的好，所以呢，他是拿全斗焕作为一个贱人，咱们古代讲叫以小制大嘛，他是在他们的同期的士官学校里边的话，第一个升上最年轻的准将，但是他跟什么金载圭啊，真正兄弟辈抬柱子那个四梁八柱的那个级别，他不够，他能起的作用是朴正熙拿他去制衡那些人，南山的部长这一下子一枪打完了之后，等于是把朴正熙的抬柱子干掉了好几个，他就往前走一步，而且这里边你就想吧。其实一心会是什么？是朴正熙的遗产，所以这个全斗焕是继承了朴正熙的政治遗产和政治威望之后，传起来这么一群人，
等于是借用自己义父的军中威望。
对， 对，就是狐假虎威。全斗焕呢，他是以少将的职位去担当了中将职，担任的保安司令，也是因为朴正熙死，他担任了调查本部的部长。
他和被绑走的郑总长都是因为戒严，所以进一步的扩大了
自己的权力。而他这个权力最重要的是他可以名正言顺的向社会去伸手，
就想抓谁抓谁，
想抓谁抓谁。其实在朴正熙遇刺之后，他当时日本的驻韩大使会见了韩国在日本的外交官，当时已经递过话了，说接下来是全斗焕的时代。然后日本的这个大使的话是向国内有汇报的，就是说全斗焕想要去
夺权
这个事儿根本他
司马昭之心了。
而这个事情的话呢，郑成和不是总长，他没想到全斗焕会这么快速的去发动政变。然后两个人其实都是借着这个机会膨胀的权力，在朴正熙没死之前，其实就给保安司令部扩了权。为什么他是戒严司令部调查本部部长？原因在朴正熙死之前就已经让他建立这个联合调查小组，然后里边把什么公检法司这些东西塞进去，
他就已经是东厂的头了。
金载圭当时还在当着那个咱们讲
西厂头，
他的就是快速的扩张自己权力。这个是朴正熙本身就给他留有遗产。保安司令部最重要的是两个职能，一个是监听所有将校的通讯的权利。
所以这个片子里边成为胜负手的这个监听确实是存在的，
确实是，
也确实是胜负手
啊。对，而且一直延续到21世纪，就监听防谍嘛，这个实际上是一体的。
对。
第二个是说，保安司令部本身对于军官的升迁会提供所谓的意见，
还有 HR 的这种职能，
啊，对，提供意见，就是这个人，你看他好喝酒啊，喝多了，他所有阴私这些东西的话，都会把这个东西记录档案。朴正熙时代的时候，一个将军的档案的话，能有50多公分。
还有就是里边提到，除了这个一会，那郑宇生那边说有一个所谓甲种，咱们看到的一些字幕可能会做解释，这个是不是确实存在鄙视关系？如果一会有这个结社的属性的话，那甲种有没有呢？它里面只是提到了说，好像那个八空降旅他最后说服的那个，他也是
甲
种出身，但他们有没有类似的这种结社？
他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是在朝鲜战争期间，由于那不是韩军前期被摧毁了吗，这个士官学校按正规的这个渠道培养的这个军官不够，所以呢就建类似于随行军校，就是速成
班。
你如果说你看一下这些人原型的履历，你就会发现张太宛他是朝鲜大学之前就上了大专，或者是说这个高中的，然后还有什么什么农林学校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人本身之前就是文化程度不低的，后来呢还有的还补学历啊，比如说本科啊博士啊什么之类的。
这学历是真的，张太宛
他们这群人是真的
有知识分子色彩。
对，然后搞笑就在于啥呢，就是他们这群人他们是受到士官系的排挤的，
就是因为他们是速成班，人家觉得我们是红裤子。
片子里边也说了，这个是因为他们在战场上的死的多，甲种军官本身又是速成班 班，又是火焰提拔，所以他们最后幸存下来很少，军中继续担任到什么将官其实很少，
嗯，
所以这才让他们的跟那个士官系之间，士官系那人家朴正熙本身，
嗯，
他就是士官系老大嘛，等于是，
嗯，
他这个往下就不会特别喜欢这些家政军官，
嗯，所以他们的势力并不构成一所谓的两大帮派制衡，没这个。
注意啊，郑升和本身就是士官学校毕业，
嗯，他其实提拔郑禹胜也有点当时朴正熙提拔全斗焕的意思，他是为了制衡。
对，
嗯，
是什么呢？是因为张太宛曾经是郑升和的参谋长，1212政变成功之后，
嗯，
他们不发布罪状吗？那个罪状里边把他们这个关系写的挺清楚的，就是，然后特战那个司令官呢，其实跟郑升和没有什么太多私人关系，
啊，
围绕郑升和的这一群人，他是两批人，他相对松散，
嗯，
人家那边是有组织的，
嗯，
你这边的话是啥组织没有？
啊，那边是结了社的，这边不存在，
这边不存在，这纯粹就是靠着军队组织关系。
啊，美军这个元素，它其实也是提纯的，
嗯，
第一版、第二版的字幕还不太一样，看到比较准确的字幕才知道，开始那封电报是美国国务院发给韩美指挥部的，说要提防全斗焕，到底
不是
美方在这里是什么态度？
核心问题是这样的，全斗焕就和那张作霖一样，
张作霖和日本的
关系一样。张作霖本身在他当上东北王的时候呢，日本还去炸他，日本政府不喜欢他，但是呢，他在日本政界是有很多好朋友的，比如田中义一。
你的意思就是说，美国这边也不是铁板一块，
也不是铁板一块。他所联系的就是，比如说在韩美司令部的里边的一些军官，还有大使馆在韩国的人物，跟他私交非常好的，去帮他去传递这些信息。美国国务院的态度是什么？是不希望韩国继续动荡。
政变，谁知道你能搞出多大篓子？
你他妈的要是把北边京城下来了，
对对对对对，
他担心的是这个。美国的态度是，你可以
别多惹事儿，
别惹事儿。对于全斗焕的态度，美国政府也不是一贯的。
啊，
他最开始是讨厌的，后来呢，逐渐的开始。
反正你既然继承大统，也就算了。
对，
等于就这封电报的未必是完全虚构，倒也有可能。
他就是真的，就是真的，因为你看他这日本的那边都通报了嘛，他想干什么，这个事儿是招人若揭的事儿。你毕竟是有他大量的驻军，他一伸手你就完蛋。汉城可能美军比他都多，
但是防长去躲在那儿去，片子里展示人家是下逐客令，你该哪儿忙去哪儿。
对，
就你感觉好像这里边美军也是非常白莲花的，感觉我好像保持客观中立，不掺和这事儿。这个你觉得是真实历史当中是这样吗？
真实历史我没看着有这段，不代表是没有啊。因为这个防长在这个事件里边起的作用，其实是
他其实主要是为了那签字那条线服务的。他少这么一防长，崔总统能拿这说事儿。你个人感觉韩美司令部其实还是一个
就是中立角色，他没有支持全斗焕，但是也没有反对他，
不存在他在这里边是向着郑禹胜还是向黄立人，
没
有。那历史里也是这样，也是观望
啊，也是观望，
嗯，
说实在他不担心，只要你三八线别把部队全撤光了，自己打内战就行。
美军的角色在这个片子里存在感非常低，你也不认为是刻意的简化，
他本来就没多
存在感就不高，
就是我们总觉得他是太上皇，
嗯，
太上皇的话那伸手谁赢啊，你看
翻手为云
啊，覆手为云是吧，你是 A 他是 B，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就美国在很多类似的保护国，但是他并不喜欢去伸手去，
他跟苏联是还不太
一样，苏联是直接自己真上手，美帝这边他的保护国方法不一样，因为他在里边他资源不够，他里边很重要的就是没有反共的这个背景，他一旦有跟共产主义之间斗争的这个，他我手
要有韩共那就另外
手法就完全不一样。为什么黄州的时候的话全斗焕非要把他扣着这红帽子，其实原因也是这个嘛，他得解释这个问题，说，
嗯，这都是北韩间谍，
对他才能够把这个自圆其说，否则他没有办法去解释，
嗯，
说我操，我他妈就在镇压民主化，
我们是树立民主化典型对抗苏联，
对，然后
就反对民主化，
你怎么交代这个？所以这问题核心在这儿，他里边的介入程度，一是他的资源，二是说他的意愿。
所以你看这里黄志敏那台词，记者问说，你看现在首尔之春会不会有民主化的改革？大韩民国不一直是
民主
吗？原来不也是民主吗？你什么意思？
而且第五共和国本身不就是改了宪法吗？总统任期改七年，他的选举法是照着美国来的。
是的，他把原来朴正熙的无限连任制给
改
了，
他在去进行这种调整的时候的话，他是有意识的，就是他真的是有一个样板，有个爹盯着，
也不敢把人家三军都给杀光了。还有一个问题，当时聊出租车司机的时候，是正逢朴正熙之女朴槿惠的闺蜜们下台之后几个月，那个片子成为 为爆款。我们也知道其实朴槿惠他肯定算是右翼政权，就像现在的尹锡悦政府也是右翼政权一样。那对比朱德舍斯基对位朴槿惠，你觉不觉得这一次也有影射或敲打尹锡悦的意思呢？
片子里谈不上，因为他不是军政府，他跟那个东西不一样，他也不是存在尹锡悦本身要去搞军事独裁，这他妈是多么一个很奇怪的事。
对，就跟川普也搞不了
对吧，你搞不定。
朴槿惠主要还是因为他是朴正熙女儿，
对，
还是有
影
响。
所以这两个之间风马牛不相及，他只是说他在政治上还有他的经济环境上到这个周期了吧，他可以理解。
包括利益集团都死差不多了，咱这儿得来一个总结大会。
因为年龄嘛，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情绪，他只要代际进行这样一种交替，他对于任何的历史问题的看法他都会变，除非是说你集中灌输的。我前两天看一本书里边就说，传统其实并不是非常坚固的，它是经过一代一代人不断塑造的，它这个塑造会不断的去重新发明。这个片子就是很典型的一个重新发明，他就给你发明了一个新的解释。第五国那电视剧是另外一个解释，那个是一个时代的东西，后来一个时代的东西，到现在又一个时代的东西，就是代际变化造成结果。
最后快问快答，你觉得大家看这个片子之前还需要了解什么信息呢？门槛比咱们上次聊的古尔达以色列的是高还是低呢？
我觉得这门槛比那个低，它只是乱，因为它要整群像。我看有句话说的好，我们说这里边出来三秒的人都有原型，但是他又不敢用历史真名，他用的是化名。但是咱们把这个军政关系搞清楚了就行了，
就差不多。
然后我再补充几句，本身警备司令部地位其实没有那么高，它是归属于朴正熙当时的政令司，哎，他没有那么高。等到郑成和当了这个戒严司令官之后，他把首警司给拿过来了，要求向总长汇报。所以这个电影里边为什么说张太完怎么就成了男一号，原因其实是在这儿。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呢，他并没有那么的重要，因为他、
啊、就这个职位原来没那么重要，
没那么重要、
嗯、
他就是管几个守备团嘛。但是等到真正这场政变发生的时候，张太完能够控制就是一个野炮部队，然后还有一个战车中队。首警司
就是虽然权力一度变大了，但是因为有义心会，所以没人听他，
没人听他的，对，他完全是被瓦解的、
嗯、
然后保安司令部他的权限就是窃听加上军官的升迁嘛，
嗯，
所以呢他可以很有效的去拉拢那些人。你想他说几句好话就不一样，
所以那些人一听说他被监听，有的就退了
啊。
好，科普就差不多，接下来还有一些问题，到时候也聊正片都带着问。我们先从优点开始聊起吧。我也看了一下真实事件，双十二政变双方加一起阵亡的人是多少呢？三个人，
对，
加上负伤四个人，
对对对，
它代表这其实几乎是一个更纯粹的政治惊悚电影。从第一次绑架案算起，真正这里夸张完了死也不到十个人，它并不完全是靠枪战靠战斗去进行的一个电影，所以它算是把一个几乎没有动作戏空间的事件拍得非常的紧张和好看的。仅有的两场枪战戏其实单看一般，但是它的所有亮点反而是在它没有开枪的段落上。首尔之春，你看它在韩国这么高的一个受欢迎的程度，它首先做到了好看这一点，而且不是靠把它编排成子弹打不完的枪战片，那它基本上用了几个方法，所有关于真事件改编，这是非常少见的具体到分钟的事件展示。你看它的所有字幕条字幕卡都是到几十几分，都到这个程度，因为它其实就是一晚上的事情，所以大量的细节铺陈。中间就有意思一个细节，全斗焕一度蛰伏的时候，他喊了一句怕什么，这不才刚刚过去98分钟吗？那时候片子的时间也才过去60分钟，几乎是秒对秒的等比放大的展示政变的细节。这些方面确实比原来我们待会儿可能外延最后去聊到的一些早期的片子那种粗枝大叶，那是要精细太多了，对吧？包括三个前面最大的事件，一绑架，二夺桥，三绥靖。你从绑架就看出来他用了大量的平行剪辑，把同时发生的事件快速剪辑在一起，而且非常的有条理。第一次就用全斗焕一请总统签字，把这个平剪郑总长被绑架，把他和全斗焕请总统签字进行了一个快慢结合。还是我刚才说的枪战你单看一般，但是它结构很有意思，它是和这个崔总统在那审文件剪在一起的。你知道这个崔总统这演员选的非常好啊，中国人看了非常的有感觉，一页一页的翻，就那边打的特别激烈，他到这儿故意看得很慢，哎，他这个快慢形成了节奏上的配合。 你自然观众就你这看着怎么这么慢，哎，他就要你这样的心理，这就是一个好的政治惊悚片怎么抓人的方向。当然他同时还剪了另外一个素材，就是郑宇盛一度被调虎离山，刚才三姐给大家介绍了三个守卫汉城的全都被调到他的饭局上来，一个空门的鸿门宴。这条线你注意，开始被调虎离山的时候干成了郑总长被绑架，但是郑宇盛反应过来之后马上要求宪兵间给我把全斗焕抓了，所以全斗焕一度被扣下，一下又把正义的一方就转衰为胜。因为我当时看的时候，我们说句实话都没有什么剧透概念，都知道最后谁赢了，所以我就想，我说你这个三十分钟这计划要已经干成了，你这片子怎么拍两个半小时，你这后边都干嘛呢？哦，你看他是在这条线去制造第二个悬疑，全斗焕还没出来就被扣。所以整个我们说第一个绑架的段落他平剪了大量其他的戏份，高潮是在被绑架的枪战戏，但是他结束在全斗焕夺路而逃，而且这里第一次展现出他这个人设非常狠的一面，不惜撞死自己的司机，等于是全斗焕的个人高光。最后那个人问他嘛，你有事没有，他笑说我没事，这是戏剧化的表现，但是他把这个人物高光落在了整个绑架戏的最后。所以我们去看这三条评剪，你就能看出是怎么把一个不太好看的枪战戏拍得非常的紧张。他其实是靠文戏，夺桥也一样，平行剪辑的是二请总统，这回找了一堆军人，那边是第二空降旅怎么去渡桥。那么这时候哎，在郑宇盛回来之后好像一度扭转局面，又三起三落，又落下去，正派这一方再次落于被动。这里边也是有攻防的，开始郑宇盛说利用人民把首尔的桥用市民的车辆给堵住，紧接着他就去了非他管辖区的桥，那么到最后夺桥的这场戏落在郑宇盛桥上躺兵挡车，这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段落，但是由于突然性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因为你前面他都是大量的指挥部，哎，在这军旗推演，到最后突然一下子他现身到前线，在桥上螳臂挡车，那么他有一个跟第一个绑架落成另外一个回扣。第一个绑架结束于黄的个人高光夺路而逃，显示出一个枭雄非常狠的一个高光时刻，那第二个夺桥就落到了正一号郑宇盛的个人高光，单人一度拦下了第二空降旅，让他们打道回府。当然前面也给已经威胁了说你要上军事法庭，前面也起到了一些铺垫，姑且这个戏剧化是成立的。所以整个夺桥戏落在了最后个人也非常的成功。那第三个就是绥靖，这是真正整个戏的转折，彻底把局面倾向于全斗焕，是在于他打电话给次长绥靖派，然后说服了对方，他就一定就会猜出来这些人能不打就不打，果然就定下了一个所谓君子之盟，给了他非常大的回旋空间，有了他后来的再次登陆。其实打电话本身这个动作并没有前面夺桥和绑架那么高的戏剧冲突，但是他好在之前电影已经多次铺垫了全斗焕进行以退为进的攻心动作。大家注意到前面他有三次这个动作，一个我们叫上座，一个叫开门，一个叫拿枪，分别可以总结成什么呢，就是这儿把椅子牛逼你就坐，这儿有个门牛逼你就走，最后这儿把枪牛逼你就杀。
对，
他明确了全斗焕的人设，
对，
他就是搞以退为进。那么在这三次小的以退为进之后，他推上来全片的这个大转折，最重要的以退为进，假装给次长打电话说点软话，这是最大的一个炸退，成功判断出对方就是贪生怕死的绥靖之位，一下子局面就翻盘。反而最后的血液对峙拍的倒是没有前几场戏那么精彩，但是他还是有一场戏，就是全斗焕他放百姓这一笔，他其实两个目的，一个就是增加误伤几率，对吧，你这郑宇盛你不是道德门槛高吗，你不是四许正义吗，来来来都放进来。所以他形成了跟刚才我提到的前四次的攻心一样的第五次以退为进，百姓也死你敢吗。第二我觉得是在象征意义上有个表意，就是增加见证者，其实我已经赢了，所谓百姓都面目模糊的，他其实就是让大家再看看谁是山大王。在这个剧情的编排上通过这些做到了好看。三姐也聊聊，
我看那个片子的感觉是说它跟真实历史啊，它是平行世界，它里边的这些人没有用真名，我觉得是对的。你刚才说的他把全斗焕这个成功给戏剧化了，把张太丸的人格魅力也
拔高了，
等于是说呢，他明晰的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正邪之战，他节奏特别的好。我就从这个政治阴谋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片子就是他作为一个同人剧架空剧写的非常的戏剧化，好玩好看，而且也合理。 我第一步我先在密谋的时候我是让你们上船的，我上船的时候理由是什么，我不是说我要造反，我没说我要调兵干他，我要的什么，我把这个总长劫持了之后我上总统那儿宣布他是他妈金蛋龟的那个
黑后台，
他们两个是牵连的，你把他免了，这样的话咱们都没事了。
其实上船的时候他强调的是合法性，拿总统说事，
我这总统说事，
我肯定能拿到这尚方宝剑，
我把这字儿一签，是不是这事儿咱就了了、
这就是一个悬念。到最后你会发现其实所有的事最不顺利的
就
是总
统
的签字、
就是、因为
对，
他凭什么逼着总统签字，你又没带着兵把他们总统抓起来，但是他在那地方最信誓旦旦就是、这事儿我去啊，
没
哥干啊，我一定能把这事儿办了啊。然后一群人操你怎么没办啊、那边的话都宣布我们叛军了，哎，这时候其实他是放心了，已经都他妈在船上了，
没错，
像你们谁下去谁
对一开门就出去呗，
出去又一把吧。然后接下来到空降部队不是来吗？那时候一个个都傻逼了吗？然后在那说发动人脉，挨个他妈的现在去阻止、这个时候的话，就整个那状态不一样的，等于那群人其实在这个里边是一群陪衬。但是到这个时候的话，他一步步把这些人动员起来了，开始打电话，只要他部队里边有但凡一个士官生啊，我就能给他联系上。这他妈真牛逼！
而且还有一点，就黄正民的诠释。他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他不装。在整个政变时候，我没说我有什么主意。
他连忠孝都没提，
我就是小人。
对，他也没有说我是为了朴总统的事。
没错，而且他明确的告诉卢泰愚，所有人都等着我给他们分肉呢，分好处呢。这个人非常直接，包括你看，所有人都觉得这咱们现在都被真权岛都被下了叛国罪了，这马上都毙了。什么他妈叛国罪？输了叫叛国，赢了就他妈是革命。
对，
我就直接喊出来，我没有说。咱们是什么主义，
他直白就说得很清楚嘛。那个什么、你看他劝那几个中将，那几个中将历史上有吗？里边有一个是首都军司令，那个其实是在首尔城区里边有军队的、这位一句话没说，他是个中将，他比他级别还高，就是当时吃饭的时候你就看出来三位老大哥坐在这个，这几个正好历史上都有原型，三个人都有原型、这几位往那儿一坐，他们开始说的话
还是打官腔呢，
打官腔、里边有一个非常牛逼的亮点、就是把灯关了，然后在那说你们他妈的想退役吗？过两年就退役了，那么现在你这几颗星你不想再往上涨一涨吗？
咱们就别装逼了，
大家互相之间其实也在互相看，他那个光线的话不是纯黑，你就可以看着这些人其实也在看我操他妈这表情到底什么样，到底想不想看。那后来你看挨炮的时候，这大炮在那地方瞄着、你看那一群在那说，哎呀我早说就不要干了吧，这他妈想就完了吗？
我尿急吧先说了。其实也有一种实际上去强调出到底这个权力的群像到底是什么、就是不断的说出两端墙头草，
我这个是不同意的，我认为这是戏剧性的来源、或者说是呢是大众对于政治的一种理解、这个片子就是什么，就是谁有意志力谁上嘛。那全斗焕最有意志力啊，他在里边表现的这个最核心的是这个，
但是我们都以男一号跟反一号来说，他们怎么动员他们旁边的人。你注意到有一场戏其实就是郑宇盛打电话给那第八空降旅，唯一一个不是义心会的，他其实做的是责任动员跟高尚动员，他跟他说咱们都是军人，
对，
那仗难打难道就不打了吗？其实你单独听这话其实是鸡汤，或者说他其实是就说教，对吧？那对方当然也听了，因为他也前面铺垫都是假种嘛，啊，也许确实就有这样的人。但是最终全斗焕旁边是什么人，其实是利益动员，所以他也有这样的一种对仗，就是最后其实高尚动员跟利益动员去较量，
他是
当然利益，
我就
利益动员
他是一种戏剧性的表现，就是实际上所有都是前面注定的，因为你的身份决定了嘛。他里边绑架那个事件有些东西他是没有提的，当时铺郑总长官邸的时候，实际上外围宪兵部队已经包围了，
实际上这悬念
没有悬念。你再往后放，你刚才说的那个夺桥，张太宛有没有真的一起挡迁去、这个我觉得应该可能也是
虚
构的。后边的火炮它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张太宛根本就没有带兵到这儿来，张太宛的部队当时在守井司集合的时候，他的部下就已经
劝他了，
说别去了
其实已经劝住了，
对，
这里也劝了，但不是没劝住吗？
哎，然后坦克也去了，是吧？你看他之前喊的那第五共和国电视剧里边也有吗？
对，
就是我要开着坦克弄死你们这帮狗崽子。这个后来其实有人把那个他当时的那个就是打电话那是音频都拿出来了，说骂的比那还脏，但是骂的是很脏，但是最后你干的时候你没干成，然后说什么说用火炮去轰那个首尔，这个命令他是下了。
这里确实也没轰吧，
那不一样啊，你这个东西的话是倒计时，
他最后是防长截胡了，
问题就在这儿，就是说他根本不可能，因为你看他在片子里边特意给你展示，就是开始他去视察的时候的话，给你看一下野炮那个其实效果，那15的炮打下去以后的话，地面应该是2米的坑，他要轰兵营景福宫这个遗迹就没有，
对对对，
这是得重新再修了，他只要说能让炮把这东西指在那儿，就是甭说多了啊，打一发
就结束了，
全统化这边立刻就跪，我跟你说这梦想。
你这其实是缺点是吧，聊
的不是，这不是缺点、
啊、
就他的问题是什么，是说他把一些本身政治是个确定性的艺术，说到底所有这些东西的话都在一个运行规则和准备之中再往前走，只有我们不知道的因素而没有太多的意外，而在这个什么呢，在电影里边所表现的还有文艺作品里边所表现的这些政治一定是什么，是意外的艺术，它没有规则，因为这个规则你没有办法向所有人科普，对不对，
没
人看，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它所有的冲突它一定是架空的，它是把所有的确定性全部变成了不确定、
嗯、
这个才有戏剧性，所以这是这个片子的最大的优点。
那你怎么看待这里边这些绥靖派，你会发现陆本除了这个宪兵监之外的所有人都是绥靖派，尤其是这个次长，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最怂的这里边完全是丑角的国防部长，当然他前面也交代防长从一开始就拿利益嘛，他说我不得不收，哎，你要要你随便花吧，算是什么话，反正大概你能看出来，就是说这里面大量的绥靖派似乎把他作为守军由盛转衰的三大疑问手啊，一个电话而来就是窃听，最大其实最后落在电话，就是说动了绥靖派，因为我总感觉他似乎有的时候会点出这种系统天生的倾向于强人政治，
不是，他这个片子他给了你非常强的错觉，守警司总共能够出多少人，100个人，电影里边也展示了、
嗯、
在他的这个参谋本部人还不如那儿多，对不对，所以那帮人全跑了，全斗焕这边他控制的是一个警备团，然后他还有宪兵团在出，实际上这个片子它是刻意的把这个数据给你忽略了，因为什么，因为这里边那个郑宇盛在那嗷嗷喊说我要拿坦克碾死你们，好像他占上风，但问题是人家那边是有两个整编团的，你这边的话是100再加个100吧，咱们就是说都算100，200人，一个整编团过来就能把你碾压，他出兵是不是这个戏就没有了，从外边调兵进来实际上是什么，是互相之间的话要确认胜局，就是我能够拿出了多大力量，然后去控制所有的这个局势。全斗焕需要的是确认胜局，而不是说他需要那个来翻盘。这个片子他在里边的话是偷换了这个概念的。特兰斯司令那也是司令部，当当当被人干了，然后宪兵司令部也被人抄了，就说明整个首都的这个卫戍部队里边，完完全全占上风的是谁吗？是全斗焕吗？所以这个事情没有疑问的。
就其实绥靖派虽然是大多数，但其实并没有这里面成为胜负手，
他根本不是胜负手，如果你是参谋次长，你为什么要去
立君子之约，
你在完全的这个优势情况下你为什么要这么干，这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儿。一方面是身份的问题，他也是陆氏出身的，再有就是什么，就是说这个政变成功了之后，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韩国这个军队它里边是有很强的就是日本旧军队传统的，是年资制，就是资历制度，比如说你看多少多少期，年资制和独裁者的这个权力它是两条线都存在的，全斗焕意味着他是靠着独裁者的权力拿到了保安司的这个位置，年资上他是逾越不了郑成和和这一群人的，
嗯，
他前面有一大堆的中将，他就是个少将嘛，他前面一堆中将，
他要把前面人都干掉，
一步一步的完成，然后才能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的这个军队是年资和这个权力是两条线，这个东西的话是什么，是叫封建军队的常态，它不是强人政治的问题，现代军队才有你刚才说的那个呢，对于强人政治什么的那种崇拜，或者说怎么着、
啊、
你像布鲁士军官团
或者是以色列，
哎，以色列那种的、哎、但是你像这种的那就不是，他就是你老师，你可以供着
他，架空
架空
他、
哎、不跟他汇报，你实权都在你手里头，但你也不能天天骂他吧。
三姐解释这个，我倒是会想到他后边真的把班交给卢泰愚了，
对呀、啊，
那本来就是他的
小
辈儿嘛，对对对对对，这就还真是最后轮到他，我
就
给你了，
给你，对，
我就在后边坐享其成。
对对，他还不是那种就是说什么呢？说我要唯我独尊，我把你们全都宰了，然后接下来家天下，他不是这个，他是团体式的，
就是封建，
你一定要保证这个身份体系， 那么这个身份体系才能运转。你要不保证，你放那儿去，那就想
你也被搞死，
你也被搞朴正熙嘛。我
所以其实全斗焕后来是吸取了朴正熙，
对对对，
不然他死的还快呢。
因为军政府这种暴力政府的话，最怕的是自己人内讧。
对，
你手里有枪，人他妈有枪，你不知道哪支枪把你干了，他就不愿意去破这个规矩。
里边有个细节，就是他说他妈原来老大提拔的一帮都是草包将军，后边那几个明明一句话台词没有，突然急了说你他妈骂谁呢？他立刻说我不是说在座的将军，我是说的陆本的那些。他到那时候其实都已经大势所望了，这上面软话还得说，
面子还得给。不是他为什么韩国会出现这情况，就是因为他军队里边封建性极强。
也就是说他把基础的设定这些倒都表达了，只是说在剧情上他是戏剧化的。
哎，他戏剧化很厉害，
但是这里边的所有的基本的条理和人物关系是对的。
因为你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它不立体。我认为什么叫历史剧，人活在历史的环境下，现代的演员活在历史的环境下，历史的人物关系里边，历史的这社会关系里边，那是历史剧。
情节倒无所谓，
情节是无所谓的，情节在里边的话呢，它是可以
当代关系，
哎，当代关系你可以去展示一些，但是呢你不能说是完全违逆。你本身是这个全斗焕，他是十一期的，他在那指着五期的老大哥大嘴巴这一扇，我操，你就听我的，妈我是老大，
这就不是历史，
这肯定不是历史剧，这就是架空剧，这是一套系统，它是有自成逻辑，它咬合非常紧的。而这套系统的话，对于国产历史剧来说的话，它是缺乏的。但是章太炆的父亲在政变成功之后，就明确的说国家出了叛臣，我忠臣孝子不能活，然后只喝马格利酒，其他什么东西都不吃，绝食死了。
就这郑宇盛的原型的亲爹。
对这样
的，这人设有来源，
他人设是有来源的，他干这个事儿，他拿炮真轰首尔，他真敢干。
就原来韩国真是有这样
的，真有这样人。他在整个这个片子里边贯穿的就是好人，他是讲规则，讲忠诚，军队不要去掺和政治。但是呢，他这个戏里全斗焕这个人有超长的意志力和极度的愚蠢。你这个片子里边他所表现出来的这一次政变的这个过程，实际上的话叫什么，干了再说。但是历史上是什么？历史上是处心积虑。全斗焕在朴正熙死了之后，跟韩美联合司令部里边还有那个美国大使馆，他动不动就跑到人那儿去跟人用英语交谈三个小时。还有刚才咱们说的日本，他跟日本这边的话放风。你觉得这个人他这个政变他是临时起意吗？说操，你要调动我，我就要干你。
不是说你要把我贬到东海去了，
然后
我
才要下手，
怎么着啊？
而且他已经具备了所有的条件，一个守警司的司令，他就算是刚上任24天，他也不至于最后他只能集合起100人吧？他等于是他整个
被架空了，
架空了。然后宪兵司令部的那个宪兵，电影里边就是嘛，他妈哪哪进攻都是宪兵。然后特战的
全是光杆司令，
对啊，特战的就一个旅啊，然后回援，剩下的那些不都是人家的人吗？所以你就可以明显看出来是说，这场政变是一场处心积虑，而且策划很久。而且他准备很充分，基本上他不太可能会输。
所以三姐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电影的成功就是在于本来把胜负非常没有悬念的东西，通过戏剧编排升给拉的非常有悬念，最后是险胜惨胜。
对，然后这里边这人物，你比如说全斗焕的这个人物，他就把这个人物的话非常脸谱化的设置出来了，是个狂人，是个烂人嘛。
没错，
这个其实很符合的是什么呢？全斗焕临死前两年吧，那个时候的话，就韩国实际上的话就是这是个王八蛋。这个老流氓让他去受审，他就说我老年痴呆，然后接下来又跑到那个店里边大吃大喝，活蹦乱跳的。他就是个老骗子，这个是符合现在这些人
韩国的
观
众的想象。
对他想象，他不是第五共和国那时代，第五共和国的那个时代，那个时候会出什么？出小将粉，
全斗焕热，
因为他天天在那地方忠诚。那个时代的韩国人和这个时代韩国人，他对于这一个事件和里边的人物的看法不同，这个变化他非常适应新的这种感觉。义清会的那群人，金永三不是给他们一个特赦吗？之后实际上是很得势的，这些人活得非常滋润。
没错，没怎么关，
没怎么关。然后很多人仍旧是财阀呀，就是国有企业，还有他们那个政界啊什么之类的政议员。所以这就造成一个结果嘛，就是这些人他们也有非常大的力量的话去说谁是坏蛋啊，我不是。这个玩意儿的话就成了曾经因为他们的力量
很大，势力很大，
还有他们没有死，在某一个时期，人家义清会的力量还是很大。 你们都活得长。这些人他有一个什么叫示威的过程，当你真正说你最后你的生命敌不过时间的时候，历史的评价一定会偏转的。所以这个片子出来的话，恰恰是一个什么在最合适的时机，然后把这个中间给他进行了一个确认，
就有一种拨乱反正的感觉。
它不是历史的书写，它是一种文学的书写。
嗯嗯，
这种书写最后就是告诉大众什么人是好人。甚至我看这不是有余波吗，说这个片子播了之后，他不是想葬在大邱吗？他把骨灰葬在大邱、
哦、
然后大邱去了，说你给我滚蛋，不允许在大邱的土地上，他们家人又把骨灰包回家去了，
挫骨扬灰了。现在
对这个就能看出来历史的评价，它就是动态的。
嗯，哎，确实是，也认同这一点，就在于它另外一个比较明确的打法，就是人物上的树立所谓的双男主。
对，
拍法非常传统，但非常管用的。
对，
就在于这么多的脸谱化的群像，我怎么去抓住观众？很简单，我就立两个典型，一正一反，就都是大明星演的黄正民对郑宇盛，怎么去设置双男主并置？前十分钟第一次碰面，再碰面就是结尾了，等于一头一尾两次碰面。上来第十分钟第一次碰面是文戏，在整个谈话的时候，黄正民这场他的表演来了一个动作升级，他是先主动迎上去然后开始交锋，郑宇盛当然是正人君子那种表达，但是突然一下他来了一动作，马上招呼他马仔过来，过来干嘛？就递个烟，这个动作特别棒，后边再说话就他成了吞云吐雾的一方，节奏一下就提上去了，就说咱俩哥俩应该同心，咱们应该是一边的。郑宇盛就说，陆军难道不都应该是一边的吗？
对，
完了他这表现啊，吐一口烟，哇，就那意思，你跟我装什么逼啊，
嗯，
对吧，你跟我打什么官腔，这个对峙感马上就出来。然后等到对话结束，你注意到在虚焦背景里边，黄正民把烟头一扔，这里边黄正民的肢体动作从来都非常夸张，但是到这个虚焦这儿搭配这个夸张的肢体语言特别准确，他虚焦，所以你还能看到他扔烟头的动作，这就刚刚好，他的镜头语言配合上这个表演，我估计这应该是黄正民自己设计的，非常到位，就让中间明明就是一场大量对白的文戏产生了一种变奏，所以这场戏的核心就是文戏五拍。那么它对应的就最后那场戏，俩人隔着巨马在那对峙，那场是武戏文拍。从类型的角度，确实是掉分的，就是郑宇盛突然一下变身刘翔了，祖马对峙那块，好家伙，跟那表演跨栏的，那是为什么呀？那时候大势已去了不说，还以为你至少要一v1，就跟你在桥上似的要单干，结果发现也没有，中间还来一分镜说你枪掉了，干嘛呢？但是他武戏文拍的意义，就看最后那一幕，郑宇盛冲到全斗焕面前，当着他面起脸输出一句，你不配当军人，甚至不配当个人。为什么一个现象级的电影要这么拍？就是刚才三姐所说的，是当下观众对于那个统治过韩国八年光州事件的刽子手全斗焕喊了这么一嗓子，历史的定性。这一笔其实作为类型片，我再强调一遍，是扣分的，无能狂怒嘛，属于，对吧？但是从转型正义的角度出发，它反而是全片最重要的一句。你看前面拍的惊心动魄的什么绑架呀、夺桥，甚至是郑宇盛螳臂挡车，都不如这一句那么重要。它也是在电影电视剧这个维度打了之前第五共和国那部韩剧的脸。我告诉你，它就是历史的罪人，这种毒夫民贼会永远的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所以类型片的扣分项都是因为他转型正义上的追求所导致的。其实一枪没开嘛，一头一尾文武呼应，他几乎回到了原来最经典的导火线的那种拍法，就是双男主之间其实大部分时间是没有面对面的，也没有肉搏，我给你一拳你给我一大嘴巴，不是这样的，全都是隔空交火，但是非常的精彩。包括你看后来黄正民不断的把烟当成一种文戏的变奏手段，另外一场也是政治惊悚戏码，什么就是他已经设计好了，突然郑总长叫他过去，他说是不是穿帮了，最后发现其实虚惊一场嘛，上车之后二把手马上回头问他，说怎么着，是不是败露了，他先说你给我根烟，这时候黄的表情递烟之前还是处在什么劫后余生啊，等烟一拿过来立刻变脸，说看来今天日子选得太好了，咱们计划照常，我这事儿能成，一根烟，这个文戏立刻又提升节奏，他大量这种小动作，就像三姐说的，这么脸谱化的一个人物你怎么让他出彩，这是黄正民的表演给予的。包括那卢泰愚怂的时候， 你看他过去把那个茶几往外一搬，我坐茶几上跟你说，就他有大量这样的非常细枝末节的，然后镜头就跟着这个特写走。黄正民的表演方法就是最像原来黑社会那个电影里面梁家辉的大的哥，你结合上黑社会本质上看作一个政治电影的话，其实这个双方就更加统一了。然后真正我这里看到的名场面就是全斗焕最后的厕所封校，这个第一次看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而且我觉得这个拍法很棒，是在于它欲扬先抑，其实这是一个情绪输出，他那时候已经大局已定了，胜败早就没悬念了，但他居然为了这个情绪输出也制造了两个小的情绪反转。首先就是祖马对峙，大家都以为全斗焕在那个时候被郑宇盛的跨栏好像一度被正义光环给震慑到了一样，他说话感觉气儿都短了，尤其他给了一细节，就是本来是坐着吉普车走嘛，然后他就说我一个人走吧，他从旁边溜回去了，你总以为他好像是奸雄气短的感觉。二来就是进入到喝酒的那场戏，卢泰愚问他那咱们以后还是朋友吧，其实这是个悬念，总觉得后边就应该是要除掉这批人，上楼抽梯嘛，也符合兔死狐烹这种人嘛，没想到他说去尿尿到了厕所突然来了一段疯笑。其实我不是要继续去发展剧情，而是有一个突然的情绪释放，这是等于为了这个情绪做了两个悬念，太棒了。这个疯笑是一下子把他前面无论三姐说的有点冒傻气的东西，还是我们前面说的他的所有以退为进，
厕所里边两场戏，
对，前面也是就洗脸嘛，
洗脸那是直接埋到里头的，
没错，
然后往上仰拍那个脸他从那出来，
对于这些前面所有的铺垫终于到那儿有一场释放。
对，
我觉得他有非常大的意义所在，就是说我们提到就第五共和国拍出来甚至还有全斗焕热，怎么让这个情况避免，就说白了前面他所有的角色他的这种以退为进这种枭雄感可能还会让一部分人有那种我们常说的反绝正拍的效果，到厕所封校锚定，虽然你赢了，但是你看到这种胜利者的狂妄的释放明显是带有一种疯癫的。而且大家注意到这场合它是一排排便器，象征这个夺权的过程是下作的肮脏的，就这个表演包括它的铺垫再加上最后这个释放，包括三姐刚才提到的几场厕所的最低谷到最后胜利者姿态，
你看 它里面后边继续往下说，就是郑总长被
打，对对，
还来吗，
哎，
这意思再来几遍，人已经被干废了，对照一下之前那个什么，就是往那去送，哎，我这有一亿，这个场面他当时的那个谄媚再到这个时候的话多少遍打，
他还问说全斗焕人呢，马上那边唱卡拉 OK 呢，
那个是历史上场景，接下来的新军部合影也是历史上的，
对，他最后放了一张真正
的，对，这两个东西的话就是啥，就是我从虚拟然后走向了现实，
没错，
这个片子看到这儿的时候的话就那个感觉，就是奸臣，我操他妈得势了，
哎，对对，
真他妈混蛋呐，就是那种唏嘘感是非常强的，
是的是的，
尤其是唱歌那儿，就是那个时候我的感觉就是说他在那浪
装逼的情绪，
对，装逼的情绪、
哎、
然后接下来大家一群人说你看这韩国就被他们分了，
没错，
就这一张照片，这里边这帮混蛋，然后接下来的话大家这猪肉就分下去了，这个其实很明显，而且还呼应了开篇最开始的时候，
是的，
葬礼完了之后是一群人上街，他就告诉你说你跟他最后就进行了一个明显的呼应、
嗯、他这个开始跟结尾也是有设计感，中间是他虚构嘛，所以开始的国葬是虚实结合，
是真的，
是真的，但是演员的脸 P 进去了，你看哭的那几个是演员在那演，他其实开始就表达我是从真实当中出来，经历了电影的两个半小时、
哎、
最后回到历史当中去，就像三姐说最后坏人得势，韩国被瓜分掉，
对，他作为一个你刚才说的是政治惊恐片，
嗯，
我认为他是个政治教化片，韩国人到了今天他去面对这个东西，他类似于劝善金科，告诉你这个曾经是这么绕过来的，
就是要想回去有多容易，
有多
是吧，
他不是在解释历史，他是在去做一个诠释，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忠臣孝子之门应该是好的吧，这种奸臣这种流氓，一个流氓只需要坚持四次他就能
上位，
对、
嗯，包括我们这个塑造也是沿用了之前苏联笑话最有名的那个亘古名言，你只需要把他们说的话再重复一遍就是最大的批判了，那些小将粉他可能会觉得这片是黑他全跌了，黑了吗，这里黄正民最霸气的一句话，夺权失败了才叫叛国，他妈成功了叫革命，这句话不就是你们的逻辑吗，成王败寇，历史是由强者书写的，不就是万千基本盘的逻辑吗，黑什么了，哪里黑了，如果你认为黄正民把你们的实话喊出来就是在黑他， 那就证明你们也认为这个逻辑是个操蛋逻辑。所以郑宇盛最后非要变身刘翔110米栏跨栏也要起脸对黄正民说的那句话，也是对这些天天崇拜全球各类独裁者的人说的。因为武学里这个成分也不一样，有一些是纯粹看乐，有一些是拿那阴阳怪气，包括直接跟二次元一样说把那当成漫画看，这都无可厚非。但如果是那种见着强人见着独裁者就原地排卵原地勃起的，那根本就不是什么武学，那就是五毛啊。而郑宇盛这句话不仅是对银幕当中的人喊，也是对银幕外当中的人喊，你甚至不配做一个人。其实三姐刚才很多部分啊也已经谈到了她的问题，或者说她很多方面都是一体两面的。我首先抛几个剧情合理性的，毕竟大家都是刚看完。它有两点，一个就是这个皮艇登陆，还有一个就是最后这个炮的问题。首先你看啊，它第二空降旅前面主要强调了桥的重要性，但是君子之约立下来之后，他悄悄的把灯一关，然后再次真正的渡河其实靠的是船，他们自己有皮艇。这个一出来我就会觉得，那你前面强调桥这个必要性就没那么大了，它登陆点你咋防啊。
缺点就在这儿嘛，就是说它里边很多那个设计就是这样的吧，就是你不能细琢磨。一个守警司非战斗人员都凑一起100多人是吧，
非士兵都
是吧，大家一起喊忠诚，然后4辆坦克一起跑到那儿去。问题是坦克为什么早不出动啊，你在那等什么援兵啊，这四辆坦克上
他那炮兵你早轰不就完了，跟刚才三姐说的
是、当时的这个火炮的话没有那个精准打击能力，所以它一定是覆盖打击，比如说前期还要校射，那就是修正弹着点。
所以你的意思是最后也都是杀急眼了他才用这吓唬，
用这吓唬。实际上他也可以这么干，但是那叫什么，那叫对自己首都无差别轰炸，接着肯定上军事法庭。张太完最后被人拉住了，就是大哥你不能这么玩啊，你反正已经输了，你不能再玩这个了，原因就在这儿嘛。
对，你的合法性也就消失了，
消失了，
是这意思。
对，而且咱们讲就是36门15，别说多了啊，一个骑射下去，当时这个汉城的这个城市其实没有那么多高楼大厦，大量的都是这种就是木质的这个房屋，那他妈轰下去的话可能几千人就没了，就是胜败都不会有好下场。所以这个事儿的话是说急眼了可以拿来吓唬人，然后我真敢干这也有可能，但是可行性不高。
就是你那倒计时是夸张了，
倒计时就是那严重夸张。你真敢干，那你就是历史罪人，对吧？
那等于还是算最后是一个强行制造的悬念。
对啊，
包括如果打不准他自己也就死了，他最后其实是同归于尽的那种意思。
那边那枪都都瞄着头了，
对啊，炮肯定是一块儿轰。
对，就是这么回事，那绝没有可能说把这个东西能避开。然后他那坦克出动的时间，当时叫嚣我要用坦克把你们碾碎，是吧？你看他一直没出动，这哥们在那来回跑，说我去上桥上堵，但是我就没有出兵，为什么？没出兵，你说警卫团是你的部队，你上门口你拿大喇叭喊去，你也没干吗？所以这片子如果你要去细推
细究，
它就有非常多的问题。
是，原来我们经常谈的，它是靠紧张节奏，
哎，
让你
带着走，
对，让你目不暇接。你要有空想就麻烦了，
有空想你就想，这东西它就不合理嘛。
包括啊，就从人物上，我还是觉得郑宇盛演的张太完存在一个白莲花的问题。
嗯，
开始他为什么被调虎离山？
嗯，
其实那是不是你的责任？包括。陆军参谋次长后来跟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就说你还好意思问我，
对，
一心会的黑会就是在你属下的部队开的，你居然没有察觉，你说他不听你的就算了，你居然下午开会你都不知道，就这是不是你的责任？就郑宇盛后来这事儿他也没反思，这是紧接着下一场夺桥的事儿了。他这个人物你要结合在历史上是不是真的也有失察之过？还有一个就是程序正义的问题，差一点抓住全斗焕那一段败在哪儿呢？是败在宪兵接到了郑宇盛下令抓次长，听说了说你怎么越过我？
对，
谁让你抓了？
对，
完了
你怎么听他？
对，你怎么听他？对，完了他就打电话到总理府大门说先稳住别抓，然后这不才耽误才跑了吗？你感觉电影拍的是狡辩，但是不是这里确实是有违程序正义呢？对，因为就是黄正民演的全斗焕在这里边，他之所以是反派，是他一直是先斩后奏的。那你在真正的履行职责的时候，是不是你这儿也有这样的问题？ 题，就你感觉他这个也没有太呈现。这个片子的问题是在哪儿？就是郑宇盛的白莲花形象保持的每时每刻都非常完整，以至于甚至连瑕疵他都不愿意加，实际上是跟他非常大的主角光环是有相悖的。由于正邪分得非常明确，确实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现在的韩国左翼语境下的主旋律啊，因为现在是右翼政府。从表演角度非常精彩的两个人的对峙戏，你就能看出来这是典型的主旋律拍法，就是正派从打光你就看是典型北光正，黄正民是袁小黑。这个为什么就我身上得单拿出来谈，就是现在大家能看到的片源他的素质非常差，所以使得本来这个就模糊，你给黄正民一个黑脸，他这个表演细节我都看不清楚。包括其实我们严格来说他里边有打光错误或者打光穿帮，当然这个很多电影都常见，不是专挑这一个片子里，就是我们说远景他的打光跟他的特写打光的光的方向是错误的。其实你在中远景的时候郑宇盛也是阴脸，但是给他进景的时候就得补面光，哎，这个就伪光正，光就得起来。但是黄正民就没有这待遇，所以呢他很多他的表演很多细节现在这个片源都看不到。那你包括我们说厕所这些戏都是顶光摄影，
对，
尤其他大秃头，哇操，这油光锃亮的，所以他就是典型原来我们说就主旋律这种啊。这些东西我不是说他完全的问题，有时候你甚至会觉得现在我们都反觉正拍啊，迷恋这种教父式人物、枭雄式人物，甚至启强式人物，你想回到传统，包括他重新强调男子气概跟传统价值观的东西算是一种少见，但是他有这些特点还是点出来。另外一个就是本质上啊，双十二政变咱们和之前出租车司机包括一九八七跟那些电影比最大的不一样，这本质上还是一个军队内斗，他和民心向背无关，或者这个电影反正是没有拍。如果你不了解它的历史背景，你会以为首尔之春这个片名啊是个反讽。它只有前面郑宇盛在第一场跟黄正民对峙的时候，这还是得依赖第二三版那个字幕组他才翻译出来，就是说现在大家都觉得现在是首尔之春的时期，你还乱抓人，只有这儿提了那么一句。其实本质上这个题目你都没拍出来，这个背后所显示的实际上是一个是不是有民主可能这个事儿，这个电影完全没提。我的一个个人理解可能还是为了收束到双男主并置，就是强调这个，
对，他没有那么强的那个文艺载道
啊，没错。这里边除了就刚才我说全斗焕最后说让老百姓进来，剩下就没有民心向背这个事儿。我是觉得这个在韩国可能姑且不算是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独裁政府延续，我不需要再去勾勒，因为后边紧接着就光州事件了。那出租车司机拍的事儿是民众示威，这就完了。但是你可能对于外国人来说，就你感觉这不就一宫斗戏吗？它好像不太涉及到更民心向背的啊，首尔之春，你这春在哪儿呢？
我倒觉得就是这片子本身就拍给韩国人看的。
那倒是
你像他这个名字他首尔之春本身他是反转梗，只有熟人才明白，对吧？你不知道背景的人，你别人谁知道首尔之春谁在乎，对吧？
布拉格之春嘛，
哎，那有人在乎，哎，对，这有人，
那个就是以文载道，
对的，
那电影也是，
哎，
布拉格之恋，那么你能体现，
但是这不一样。可以这么说，这个片子里边的话有唯忠于义，郑宇盛忠他是忠于郑总长的，第二个是说我作为国防的军官，我应该什么不掺和政治，
包括禁止尽责，哎，最后他用这个去动员了八公里，
义本来就是应该做的事儿。他其实最后整个拍的是这么个价值观，说这里边没人民什么事儿。
包括那还有一个事儿，就是郑生和是三十分钟就被绑了，但是如果在一个平行宇宙里，他一直作为戒严司令，后边要是有示威游行，甚至那时候已经有金大中了，三金嘛，都已经开始活跃了，就是意见人士。他的态度就一定会比全斗焕好吗？
他应该比全斗焕好，
但这里就完全没涉及。你看这里哪有金大中、第五共和国那些的都有，
确实没有。它里边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第五共和国有？人家第五共和国本身人家是奔着写实去的呀，
或者说他那个历史维度拉
得
长啊。
然后这里边很恶的一个东西，全斗焕当时是保安司令部专门派人去什么欺骗这个民主派搞游行，然后一网打尽，
引蛇出洞，
引蛇出洞，他干了。他在这个朴正熙刚死了，他就干了这个。 这事儿，就为什么说知春来了嘛？我院里头，
知春就是我制造的大企业，
使劲，对他所有这人就盯着了，三个金软金的是吧？
对
吧？而且这三个金的态度不一样，只有一个是说愿意跟当时的崔总统他们这个政权，
对对对，
说合作，我们把这个先推进下去，然后把维新宪法改了，怎么怎么着，我们一点点走这民主化。剩下那二位金的话，就意思说他妈我汉贼不两立，说我信不着这帮王八蛋。但实际上这个时期，他不是说有一个铁腕人物去一扫而光。朴正熙不一样，朴正熙是一他妈的民族主义政权，他有很强的这种就是所谓的民族主义王朝属性。他们两个人跟民主派之间的这个关系，
他就完全没放。
这个片子里边没放，我觉得很正常。这种世界观里边就没有老百姓，而且这里边还有一个，郑成和是有意识想接朴正熙的班的，他也想当总统，不是白当。
对，所以这我也是怀疑嘛。那你其实是因为你抓得快，
对，
所以他成为好像正义一方，对，但其实就说白了就是都是军政府的一部分，谁灭谁而已。所以你可能从一个更跳出的视角，这没有那么强的正邪分明。
你比如说那崔总统，崔总统只是无能，但是他是谁？他是朴正熙的总理。
嗯，
那你说他是个什么角色？他能是白莲花吗？在这个体系里边包含的这些人，他只能够去抽象出来。你如果说他身上还有善的成分的话，只能抽像钟于意了。
如果追根溯源，本质问题其实是建制派反而是好人，而打江山的一派叛军反而是坏人。这个会造成什么问题呢？我们还拿郑宇盛在墙上一夫当关，一个人拦下了对方一对铁骑的那个举动来举例说明。三姐刚才说这一幕在韩国历史上是不是真的存在，他都存疑。但其实在其他的国家肯定是有过的，而且绝对算是全球级别的名场面。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电影里的这一幕并没有大家在真实素材里面以前见过的类似场面那么震撼呢？因为这个电影里并不是鸡蛋对撞石头，它其实说白了是两块石头，只不过有一块更臭点儿，那都是韩国军队的，而且都是将军。你看双方在宣布的时候都在用镇压这个词。我们说郑宇盛在这里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在镇压，哎呀，难得这个词儿啊用在了一个没啥问题的语境里。那确实对面就是个应该被镇压的人，但无论语境有没有问题，你就听这个描述，电影就像讲了一个军队对一伙叛军想镇压最后还没镇压成的故事。镇压一方有合法性，但它没有正义性，所以在这方面它和让子弹飞本质上的问题是一样的。你像让子弹飞里，就无论是张麻子还是黄四郎，其实两波都是匪，都是拿枪的，只不过出于导演自己的政治立场，有一波匪被刑诉的道义有到了一些，但本质上都是神仙打架，都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子弹确实有民众这个元素这个变量，但它也是变量，它也不是人，百姓二字也同样是面目全非的嘛。所以这两篇的共同的特点是正派的正义性都其实是强扭出来的。我讨论什么站着挣钱还是跪着挣钱，这都是你要挣钱，跟民众有什么关系呢？所以这是本质上这个片子和子弹共同的问题，它就是神仙打架，仅此而已。但是在类型上，首尔之春甚至比子弹更有不足的地方是在于，子弹是朝守城的那个建制派他是坏的，等于黄四郎相当于这里的郑宇盛或者崔总统，而这篇的守江山的才是好的，所以他在类型的爽感上又比子弹更降一等。因为以下犯上的故事啊，往往才带有那种燃的热血的属性，而这里以下犯上的恰恰被刻画成了全斗焕。你看那电视上崔总统获得选票了，他这嗤之以鼻把一棋子拽过去了，他是那打江山的，所以你从观众的爽感角度来说，他和这个历史是没有办法完成一种合力的。而你看子弹为什么到后面他有一种大家经常吹的什么姜文那种浪漫主义，他有一种热血的东西，那是因为打江山的被说成了是进步主义的。回到这部，他角色能不能改一下呢？其实不是不行，刚才三姐跟咱们介绍了全斗焕就 就是上一个独裁者的干儿子，他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其实是个官二代，是个独二代。他并不像这个片子里边这样，我是因为被要发配边疆了，所以我才要赌一把。那你完全可以把他与前朝的最大的这个体制的遗毒结合起来，他是那个继承前一个大独裁者的人，而崔总统这样的技术官僚才是允许首尔之春存在的人，甚至在野三金，我们刚才提到金大中那批，那才是春天真正的种子。三金和政府当中这些改良派才是打江山的，因为他们面对的是第四共和国及其余孽，那就是全斗焕。所以你把攻守颠倒一下，只要你把背景信息补足，是可以做到的。但是现在你由于去掉了这些前因后果，节奏确实变快了，优点该夸都夸了，但如果咱们分析分析，为什么郑宇生这边失败了，黄正民那边赢了，过一遍剧情，你就可以说守军死于体制低效，死于令出多门，对吧？最典型就是捉放曹那段戏啊，捉放黄，全斗焕跑了那儿，典型守的门的，一个电话来一个电话，在那来回接电话，军令也来回一遍，每执行任何一个动作都要打电话请示一遍，而且还是不同人下令，先开始就宪兵监，后来又是参谋次长，这一时间一来两来三来，怎么样，浪费了最佳逮捕时机。包括刚才提到郑宇胜的人设是不是白莲花，其实最本质上说就是他把对方总说成是违反程序正义的，但程序正义这个事儿是不是作为区分忠臣和奸臣的唯一手段呢？那如果按照这个条件条件去看，那个最后支援了又撤的八旅旅长，当初劝人家的时候，你就把黄正民说成是不遵守程序正义的叛军。好，最后人家遵守了更高阶的军令往回撤，你不是也说不出什么吗？我得遵守军令啊，那比你更高级的次长给我下令，待都不许待啊，你就得直接回到驻地，那我照做不也一点问题没有吗？所以这个片子正义一方啊，有一种不自知的守旧，不自知的成系统的教条主义，墨守成规，而你面对的恰恰是一帮砸烂规则的人，那你能赢吗？而为什么当缺点说，我并不认为电影是故意在展现郑宇胜这一边体制的低效，他如果是批判，那这边反而深刻了。正因为电影不敢说郑宇胜这边，甚至你看那崔总统的拖延括号，那也是某种程度的低效嘛，他反而差点促成了全斗焕的被抓。可是你仔细想想，你守大门的低效和总统的低效是从最低阶到最高阶，这完整的低效构成了这建制的全部，他又是负负得正的，所以一切都是郑宇胜这派命该然一样，所以他有一种不自知的系统低效被传递出来。所以程序正义这一点，包括三姐刚才提到的所谓忠孝节义，是不是能作为区分这场政变里是非善恶的唯一切入点，这个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的。万元环节啊，因为今天大年三十啊，所以我们这个万元环节就重塑了。三姐马上要吃这个年夜饭了啊，两个事儿，一个是我昨天给三姐临时加了个篇目，其实是在整个帝国共和国序列当中非常少见的，但其实是电影里面相对最早的一个电影，叫《那时候那些人》。这个片呢是多次入围戛纳的导演林长树，就是我们提到的后来翻拍版的《夏女》的导演，他拍摄的一个政治惊悚片。其实这个片子基本上是南山部长们的原版啊，他们俩拍的大概是一个事儿，但他比南山部长又往后延展了一下，他就截止在这个片子发生前甚至是几分钟，所以这两个片子是特别值得放在一起看的，那个绝对相当于一个前传。当然南山部长作为一个前传也是没问题的，因为之前有三姐谈的短节目啊，大家找找去听这个，我们放在下面的耳旁风。所以这次主要来谈的这最早的已经说话间也20年前的这个片子，三姐有什么感触？
他把朴正熙和那个什么的关系，他这个
你说和女性
片子一开场的话就
对
他的感觉就是啥吧，就是把里边 一系列的生活，然后去展示出来了。说实在的，跟这个相比没太多感触，真的，我觉得完全不是一个味儿。
他这也是这些电影里面评价相对比较低的嘛。我也非常同意三姐说的，就是他这一上来这个拍法就是酒池肉林，这感觉就是现在电影不会这么拍了。
对，
就因为他所谓相当厌女的嘛，包括你记得有那个细节，之前三姐也讲过，朴正熙非常喜欢女大学生和这个女歌星，他经常让他们当这个陪酒女。
对，
哎，然后他其实就是刺杀过程当中就去，其实从这两个陪酒女的角度去出发， 一进去的时候，南山的那些保镖对讲机讲的时候，俩鲍鱼来了，俩人都听到了，然后就说怎么说话这么粗俗。就是这种拍法本身现在的世界电影主流电影就没有了。但你仔细想，他在这个片子中，他其实当然是否定这整个这套体制，这套体制都烂掉的。就你这么去展现，其实是负负得正的。但是现在没有人这么拍了。你看《首尔之春》，完全是一个历史正剧的拍法。所以我觉得你对比起来看什么呢？就是一方面你会感觉到，那就是韩国电影还没有到现在这么工业化时代。他肯定是粗枝大叶的，而且就没搞清楚你到底什么类型。你看中间一枪战就变成枪战片了，完了前面又突然有一些因素，又包括到后边开会，就是他其实比男人部长拍的长嘛，就是金部长怎么最后被抓之后这过程他也拍出来了，这个男人部长其实做了一个结尾，就一掉头他就结束了嘛。他拍的更长，后边那段又变成政治惊悚了，就典型开始前工业化时代的东西，但是他有一些粗颗粒的东西现在没有，你又觉得确实那时候好像又很难能可贵，就是刚才我提到小的视角，就好像这俩舞女也好，歌女也好，带着他们的旅程走了一出。而且他另外一彩蛋就是后来拿奥斯卡的这个尹汝贞也是开始就是擅闯这个南山蓝宫嘛，不知道我得罪了谁。他其实大量的小人物视角，所有的主线我非常承认他其实是不太好的，但是里边这几个小人物我觉得确实现在拍不出来。还有俩你记得吗？就是最后那俩司机在吃方便面，我操，里边都已经定性了金部长啊，这就反革命，这俩还在那吃呢。最后落垮他们俩是被皮鞋踩着脸踩到脚底下了。这里边的小人物我觉得特有意思，就是我他妈是因为什么，就有的就是什么今儿不是我当班我就被叫过来了，完了无缘无故就把我给崩了，到最后就我是因为什么来的我都不知道，我因为什么死的我也不知道，他妈吃着面就被人踩在底下了。就这种小人物的视角反而是这个首尔之春里边没有，就我说他这里没有平民，这里边反而这些小人物是远强于他主线的。还有就是第五共和国确实太糙了，那时候的韩剧或者电视剧千万不要跟现在比，你看几集第五共和国你就能明白，虽然他豆瓣评分很高，那都是那个时代打下来的，你现在去看你就知道那时候电视剧跟电影那是有泾渭分明了，这没法看啊。就所有东西那个、配音打人，那不是他也有那种星球场景，哇，那个配音都是香港五六十年邵氏的那种武打片的，就那种配音。
但问题是这东西的话啥呢，就是你看有武学，在 B 站的这群年轻人的话他有武学，
是的，
他还喜欢这武学的那套东西。咱们说为啥受很多国产小将的这个喜欢，根本问题就在于说他的社会的心态或者心理的那个状态
还停留在
人
家那个时期，
他是跟那个时候的话是对应的。
特别有意思的一细节是第五共和国的电视剧，就是郑宇盛演的这个原型，刚才咱们一直提的张泰完是怒斥这个电视剧的，他就说这个片子的这个演员金基贤嘛，
对，
他就说是完全美化。最后串到三姐这句话，就是历史是动态的，原来可能过誉的，对吧？现在也许就翻过来了。对，所以我觉得历史自有评判。
嗯，
对，有些人老是纠结于什么正史记载啊、野史记载啊，其实说到底，最后的话什么呢？就是这个人的形象，他是被历史就像淘金沉淀一样。韩国其实就是他处在变化之中。当年朴槿惠那是控制电影，说你不能拍这，不能拍那，到最后没拦住这个历史的大潮。但如果说你要是把这个东西给止住了，很有可能就是刻板的形象就会长期留存在一代人几代人的心里边，它就定型了。最害怕的就是这个东西。
我们也知道韩国有非常多的人怀念朴正熙，因为他毕竟有汉江奇迹，他经济发展非常大，我们之前也都谈到过。但是全斗焕他相对于朴正熙时期，他因为执政也将近十年，也很长，甚至卢泰愚也都算他的时期嘛，算他的马仔。
对，
那么就是他这两任是说因为经济就没有原来那个增速那么快了，所以导致他们的口碑就到现在这么翻盘，就是这么骂他们，年轻人也爱看，还是什么其他人？
是
经济的原因吗？
不是，他们两个其实恰恰也是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只不过是说这朴正熙的话那叫起步，
这个光环
啊，这个
是
光环啊。他相当于一个叫力挽狂澜，或者是说
平地抠饼，哎，
那么一个角色，所以他的那个 口碑放到那儿去的话呢，会有一个就是滤镜。你像这两位，这两位的问题是什么呢？就在于说他不是完全的独裁。
嗯，
哎，他们为了自己的这个权利，你看他其实是有让步的，是吧？我又把任期又改了，又这个又那个，
明白
对吧？
明白。明白。所以就是说，他的形象工程从开始就有瑕疵，是吧？
瑕疵。哎，然后另一方面的话，就是说呢，那民主派本身当时就存在。
嗯。
啊，作为一个巨大的势力，他就在那个地方搁着。
嗯。
关键是说他的知识界并没有完全被钳制，他也没有说是在那个时代就三缄其口。你可以看到，就是很多的报道，张太安本身他的很多东西的话，就在那个全斗焕和卢泰愚的时代吧。
没错。
还有那郑成和，郑成和不也天天骂吗？就是刚才你说的话，大韩民国从来都是民主政体啊。问题是说他这个民主空间多大的问题？他只要有这个空间，有一些东西，他就能在里边去滋生和生长。
嗯
啊，你没有这个空间的话，那就别说这套。
那你觉得他和苏联，你比如说，因为我们想到这种突然强人死了，然后他有权力真空，后来就有一个下位者上位，
嗯嗯，
我们可能一下子想到的就是斯大林之死，
嗯嗯，
但有那么一个电影，
嗯嗯，
那他这个是有类似吗？
他基本不往框架不一样。朴正熙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权力者？控制军队的话，他需要的什么？需要保安司令部特务，军内控制。然后呢，另一方面的话，他还有什么中央情报局监听外界？然后呢，还有什么？还有他自己的那个什么侍从室这一套。
对对对对。
这些东西的话，你会发现他手里边有多条权力线去控制一个什么呢？控制一个叫宪政条件下的国家机构，它不是一个
意识形态治国，
哎，它跟苏联的体制就不一样。
比如赫鲁晓夫的上位构成跟全斗焕这个是差不多的吗？
不一样。
哪个难度更大？
赫鲁晓夫。
哦，斯大林之死和首尔之春你更喜欢哪个？
我喜欢斯大林之死，它更解构。
是是是，喜剧嘛，喜剧片。
对，我就喜欢的就是对于政治，当你去把它进行忠与义的这个塑造的时候，
嗯，
那么它会变成一个你固有的认知，就是它会强化你对于政治的戏剧性的理解。
但那个更是漫画改的。
但是那漫画改的那消解啊，它里边那个最搞笑，我跟你说，我觉得最搞笑的是什么？就是死了之后，那把那个别墅里边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拉出来，那替身四五个，然后拉一边就是那帮蓝帽子叨叨叨那个墙壁。这个里边对于这种就是所谓的这个政治的那个消解更彻底。然后还有那个死状啊，就是他躺在那个什么里面，那个状态，他本身把一系列的就是所谓的这种，他也不是说是神话，然后也不是说他是一个政治人物，
嗯，
他就是说把他放到一个很放大的这种人的上面。就一个人他很浪，对吧？贝利亚那角色在那说，是吧，我是境外势力，我跟周也是越穷
了，
这种
名言了，这是。
就他里面这种东西就像啥，就把这个整个所有这些东西都搞得很荒诞。
对对，回旋镖嘛，说白就是苏联的回旋镖最后转到我这儿了。
那个谁朱可夫从那个大衣里边掏出一个，这个其实那都是历史上没有的事儿。但是他把这个东西就是把所有这些东西的话全部都放大了。就是让你觉得他没有，不是在去看待一个脸谱。刚才咱们说这个片子最大好处是什么？就《首尔之春》最大好处是脸谱化，它有中有间，它等于是一种赏善罚恶。
对，
它这里边没有赏善罚恶，
它是更跳出来。就像我们刚才说，也许你跳出《首尔之春》，这就是军人内斗。
对对对对。
其实《斯大林之死》就具备这个。
对，斯大林之死，其实你想一想，他跟哪个就是老英剧是首相是大臣？
嗯，
那个时候那状态就是说核武器啊，我们最大敌人是谁？是苏联啊？那他问题他有多少核武器？我们有多少啊？我们那我们为什么要保持核武器？有什么用？他都在消解这个存在里边的所谓的意义政治。本质上的话是什么？是恐惧嘛？它其实在消解恐惧嘛，
或者说权力本质上是恐惧。
哎，对，支配欲，这种支配欲望的话，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话，就变成啥？变成了一种笑话。我爱这个东西就在这儿，就是说你别觉得它是啥，你要么就是了解它，它是一个客体；要不然的话呢，你就把它理解成它是个笑话。
哎，
对，千万不要把它弄成就是所谓的，就中国人最喜欢的就是权谋。
嗯，
中国人认为政治是权谋，是欺骗。这个片子里边就很典型嘛，就是骗嘛。那个全斗焕在那说嘛，说你们跟我一起干，干完以后我给你加个薪，对吧？你听我的，然后就好。
当然他确实加了，当然
他加了。
对，
他这个里边就是什么呢？就是他骗你上车，你突然间醒了，我操，这他妈会死哎！然后你不觉得你会死吗？那你既然都得死，那你怎么办呢？这是我们讲，就是中国人最习惯的对政治的理解。
对对对。
但实际上的话，如果是面对这样的选择，这种欺骗是不管用的。你跟谁说他妈的你现在上我贼船了，你不能弄，那大家一起把你绑送了崩了不行吗？
真给他枪就崩了。
对啊，你看斯大林之死里边把贝利亚拖出去，你不是要把我们都杀了吗？那我不，你先拖出去先崩
了，就那就是更彻底。
对，很多这种戏剧性的所谓的选择，它其实是一种思维的惰性导致的结果。所以 我个人更喜欢荒诞的。
所以你觉得比如说像去年普里戈金的这种事情能拍成一个很好的类似的双十二政变的样本吗？
我觉得不能，
它里边没有这个东西，
它也没有中间是吧，都是奸。
他就算你站在俄国人的立场上，这厨子大哥他应该算什么角色呢？
对对，瓦格纳，
对啊，
雇佣军头，
对啊，他在那地方，你说他和普京是忠与义，你忠，你跑那儿去把他们的那个老板钱抄了，
对对对，
吓得老板坐着指你跑了，
对对对，
然后回头你说你啥，你是要清君侧，你也没清了，然后你跑那儿去抱着老板的那个大腿在那地方啃，说我错了，
对对 对, 对，
这
然后让人给炸了，
这
对,
对，这算什么呢？
这我觉得倒适合可能斯大林之死的团队，倒可以再设计设计。
就他无法去完成这个里边的任何的这种合法性啊，这种构建。
那你觉得戊戌变法呢？我们能拍成这样？
不能。
但是当时走向共和，其实他有这种尝试，糙了点啊，就确实。
他也不是糙，是说他没有办法做得更好了。我觉得，就是现在是很多事实太多了。然后呢，说法
这里不是也做减法嘛，对吧？我的三金什么这些都去了。
是，但问题是，他这个做减法，你减来减去，最后就是什么？就变成了青年守寡的寡妇带着一个过继的儿子，然后两个人之间的爱恨情仇，你这算啥？
像是这个孝庄秘史。
对，反正我不太擅长去编这个故事，我只是觉得我们距离去拿这个东西去进行一种喜剧化的消解，可能还得有50年的时间吧。
然后严肃的像首尔之春一样，给当代一个更新的历史判定。咱们现在没有这个环境，
没有这个环境。再有就是说啥呢？就是说我们也没有这个力量。
你说知识界或者是电影界，
对对对，都一样。研究的这方面的话，并没有达到真正的收集器的全景。电影界有多少人能看得懂研究著作？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一方面的话是说，大家都往专精的方向钻。你像全景的时候，我现在要写一个戊戌变法史，没
人那么写啊。为什么不这么干呢？
这么干的话，它不出成果。
所以这要不然就人家电影界直接自己来。
它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是说像这个双十二的这个，它很多报道都现成的，就是
新闻报道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嘛，
就是历史一部分。说到底就是拿这个文本，然后你去把它进行一个那个进一步的研究嘛，
对对
对,
对
吧？但是我们在这个方面的话，你就是说没有基础文本，你可能需要到个人的那个日记里边、档案里边，然后你去下这些功夫，找你都找不着。你都不知道去哪儿找去，那你还研究他个屁呀、啊？
那是不是因为他也离得远？那你比如说西安事变这种稍微近一点，
近一点的也是一样的，
一样的。
档案在档案馆里的，你也不让你拿。一个东西的话，事实能够写到多么的细，
就这个到分钟，咱们那就做不到。
我给你举个例子，你看西安事变的那段的话，你看张国焘的那个回忆录，别说细致到分钟，他天他都细致不到。然后你再去看那个什么，就是当时我为了写老张家嘛，张作霖和张学良
啊，对对。
然后我就找了很多的那个叫辽宁文史资料、陕西文史资料，还有那个沈阳的文史资料，那根本就不可能精确。电影是要构造一个世界的，对吧？这个世界里边那个东西怎么办？这是有最大的难度的。我们需要什么呢？需要的是历史研究者，然后有历史的写作者，这两者就是历史的普及嘛。写作者普及的这个工作就应该是做这种全景的，然后细致的东西。
对对对。
但是这个东西不好卖，所以很少有人做。
感觉听上去这个结局跟《首尔之春》的结局的还原性也差不多啊，
有点像，有点像。世界是有很多草台班子组成的。你不真的去想去做一件事的时候，你可能
你意识不到，
意识不到。但是真的你想做一件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所去借助的全是草台班子。那个时候的话挺悲哀。你看这个片子里边不就这样吗？对吧？当你真的想镇压的时候，人都没了，
都怕是君子邪佞，
对，
都没灵魂。
他挺荒诞的，就是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想让别人去主持。
当然，对。